合一的破坏跟合一的恢复。合一的破坏有两方面，有这一个便雅悯一面的错误，也有这个以色列人一面的错误，所以合一的破坏就是两方面的。那么这个彼此征战了以后，没有谁胜没有谁败，两方面都是败的。那么昨天晚上我提到合一的恢复，最主要要把灵性恢复起来，把交通恢复起来。如果不是把灵性跟把交通恢复起来，这个合一很难能够恢复的。那么昨天晚上我提到恢复合一不是在工作上，合一也不是在道理上，不是在道理上。那么合一到底是什么呢？合一根本是生命，因为生命就是爱。这是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用两段圣经，那么一段圣经我给弟兄姐妹看这个亚比米勒，一段圣经给弟兄姐妹看耶夫他。那么今天晚上我就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第九章讲到亚比米勒，他就到他们那里去，对他的母舅也对他的祖父的家人说，你们要70个人来管理你们，还是要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呢？那么以后呢，他的母舅因为亲情骨肉的缘故，所以呢就叫四件人起来用亚比米勒为王。那么亚比米勒为王了，他们就把那一个巴利庙里面的钱就拿出来给他，就雇一些匪徒来去跟随他。以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骨肉兄弟有70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面，那么结果他就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有一个他的兄弟最小的就叫做约坦，他就讲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作橄榄树做比喻，那橄榄树。第二个比喻呢是用作无花果树做比喻。第三个比喻呢是用作这个葡萄的去做比喻。一共有用几个比喻来讲到这一个传位的问题。那么这个亚比米勒统治以色列多少人？一共有3年。那么他用诡诈带这个事件人，事件人也用诡诈来带他，到最后亚比米勒被一个夫人用一块磨石就打死，这是亚比米勒的结局。这是第九章。那么第十一章呢讲到耶夫他，耶夫他呢是妓女的儿子，他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那么以后呢他的兄弟就赶他。为什么赶他？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说不要他在家乡，也不要他继承产业。以后呢耶夫他就起来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家族，以后就到国国去。那么在那里呢住在那里，到了这个国家有难处呢，他们就派人去叫他回来，叫他来做元帅。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给各位看两等人。一等人呢看亚比米勒，我给弟兄姐妹看这一等人叫做属血气，是不是？那么第二等人我要给各位看耶夫他，这个耶夫他我要给各位看这一等人叫做属灵，叫做属灵。那么这个亚比米勒他属血气，你在哪里看见他属血气的？我想三个字，就是谋权位，谋权就是或者说争权夺利，谋权位。可是我把这个谋权位，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好像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今天早晨呢我听焦牧师引这一个陈牧师的道，所以我又有一点胆量，然后把这个把它在这个预备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里面没有恩赐不会谋权位。那么这一次这个陈牧师在这个地方训练，把教会的恩赐就把它训练出来，那么以后就会有麻烦。因为大家没有恩赐没有麻烦，大家有恩赐那么就有麻烦，这是教牧师他那个作证。那么这个谋权位，你看他怎样谋权位呢？他就到他的家乡去给他的母舅说，他说我是你们的骨肉，你们要70个人管制你们，还是要我一个人管制你们呢？那么结果他的母舅就去说动这个事件，有事件就用他做王，用他做王。那么你看他谋权位，他用什么谋权位？用亲情，
亲，因为他母舅，因为他主家，母舅也好，这个主家都是他亲情，所以今天呢，谋权位大概就是靠亲情，或者说呢，就是靠这个关系，或者说就靠这个厉害。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接党呢？因为这些人跟那一个人有亲情。为什么会接党？这个人跟那一个人有利害的关系，所以有亲情就聚集在一起，有利害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权位就从这个地方就谋出来。那么还有他们怎么样谋权位呢？他们用心术，他们用心机，或者用手段，或者是用诡诈。你看这个美国水门事件，美国水门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很丑恶的事件。为什么丑恶事件？因为一伙人这一党，他们就用心机，他们就用手段，就用阴谋去窃听这个对党的一个秘密，对党的秘密。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结果尼克森就不得不下台。为什么不得不下台？因为民主政治应当光明磊落，民主政治应当光明正大。你看，一个民主政治都讲究光明正大，你一个教会怎么能够用心机？怎么能够用手段？怎么能够用着阴谋呢？怎么如何能够用着这一些？所以啊，我们看他怎么样谋手段，用心机，用着阴谋来谋这个权位。那么还有怎么样谋权位呢？他杀他的兄弟，他一共把他70个兄弟通通都杀了，都杀了。那么这个他兄弟都杀了，我们想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基甸是当时的大祭司，可以说他对以色列民族有很大的恩情。为什么很大的恩情呢？因为他建立撒米甸人，他叫这个民族能够的转危为安。所以基甸如果讲起来，简直就是民族的救星。那么现在这一些人跟着亚比米勒救起来，来去杀这个他的后代呢，可以说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那么忘恩负义，亚比米勒这个人这样做呢，可以说是骨肉无情。不但骨肉无情，而且是残暴，而且是邪恶，邪恶。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杀他的兄弟。那么我们看教会谋权有时候也会这样。为什么也会这样呢？你看有人他们有领袖欲，有领袖欲，他盼望出人头地。他盼望能够抛头露面，他盼望能够得人的称赞，能够受人的拥戴。那么以后他就想办法打击别人，好像亚比米勒就杀自己的兄弟。所以有人呢就打击别人，就造谣重伤。那么像这样做呢，有一般世间人是忘恩负义，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邪恶而且骨肉无情。那么还有怎么谋权位呢？就用这个庙里面的钱，庙里面的钱，钱的事情，工作要钱，好像格里汉布道会你要700万块钱，好像新生命的这个工作要600多万块钱，都要钱。因为现在你印刷要钱，你现在广告要钱，你现在租场地要钱，你现在用电视台要钱，你在你都要钱。你没有钱你怎么工作呢？没有工作，所以以钱你才能工作，你没有钱你就不能工作。但是我们看见有原则，要钱有原则。什么原则呢？在主里面的地方要，这个原则是许可；主里面的外面要，这个原则就是不许可的。但是我们看当时他们不讲究这个，怎么样不讲究这个？只要有钱就好了，管他这个钱是什么来源，是什么来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所以当时他们要钱，从哪里去要呢？从庙去要，就不管这个钱的来源。那么他们用什么谋呢？用钱的谋权位，钱的事情谋权位。我们看呢，今天这个社会 你怎么样有声望，你一定要有钱，你才有声望。你怎么样有地位，你一定要有钱，你才能有地位。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声望；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地位。这是社会，这是社会。但是我们有时候要看见教会就效法社会，怎么样效法社会？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有地位？有钱在教会才能有地位。怎么样能够在教会有声望？有钱就有声望。我并不是说有钱就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当职，但是如果以钱做标准在教会里面当职，这是一个违背真理，这是一个很不合一个真理。因为有这一种风尚起见，所以有人就在教会里面用钱蒙，用钱蒙。还有这一个亚比米勒怎么谋权位呢？他就雇用欧人，就是利用欧人，叫一些比徒来去跟随他。那么在哥林多书说，他说暗跟光不能够相合，信跟不信不能够相配。但是为着权位，他们根本把真理摆在一边，他们根本的就把真理的就不顾，抹杀，一股完全的抹杀。所以亚比米勒这个属血气，他谋权位，他用亲情谋权位，他用心机谋权位，他用打击别人谋权位，他用钱谋权位，他利用外邦人来谋权位，用这一些来去谋权位。可是你从另外一段圣经，权位不是谋的，不是，不是谋的。为什么说权位不是谋的呢？因为一个人有权位，这是神选用，因为神选用，所以结果就把权位给他，把权位给他。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就是约翰，他用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用作这一个橄榄树做比喻，第二个比喻就用作葡萄做比喻，第三个比喻就用作无花果做比喻。他说要高树木，要高耶王，就叫这个橄榄树来去做王。橄榄树说我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一个公共人神的油那么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不能。那么以后就找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我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借甜米的果子我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也不能。以后就找这个葡萄树，葡萄树说这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一个叫人喜乐的米酒我飘摇在众树之上？那么你看权贵他用这三个来去做比喻，做比喻。权位是什么？权位就是说能够被人敬重，被人敬重。但是被人敬重不是去谋的，不是去谋。那么既然权位被人敬重不是去谋，怎么有权位呢？说他在这里用三种树。第一种呢就用作橄榄树，橄榄树他说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个这个叫人尊重的油我飘摇在众树以上。所以这里就讲油，这里是讲油。油啊圣经用的很多，好像说这个旧约的里面讲到那个寡妇他借瓶在倒油，那么也是提到油。那么还有呢撒迦利亚书讲到了两棵树，那么也是这样的望着这一个灯台输送油，那么也是讲油。那么再有这个马太福音书25章讲到那四个童女也照样也是讲油。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那么油到底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圣灵，而圣灵就是讲到能力，讲到能力。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这个能力做什么？这个能力可以得胜，能力能够去得胜。一种的得胜，得胜什么？一种的得胜是对内，就是得胜肉体，对不对？一种的得胜是得胜对外，就是得胜这个世界，得胜世界。有一种就是肉体你要得胜，有一种就是世界你要得胜。我们看属于得胜这个肉体呢，就是我们这几天晚上一直提到了那个约瑟，他在波提巴家 婆提巴的妻子诱惑他，婆提巴的妻子甚至用动作去抓他，他把衣服子脱了以后就从他的手中就逃跑，这是得胜肉体，得胜肉体。如果没有得胜肉体，有时候一个教会你可以看见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结果会在肉体的里面应用，怎么样肉体的应用？我曾经听过人家讲道，用讲道来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人，不行，这是肉体。我也曾经听过有人呢用祷告来去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人，那么这是肉体。所以肉体很可怕，很可怕。怎么样可怕呢？他可以把属灵的事情应用在肉体的上面，这个肉体的在属灵的里面来去应用，所以能力能够胜过肉体。还有能力胜过什么呢？就胜过世界。你看那一个时候以利沙他把乃曼医治好了以后呢，那个乃曼他就准备送给他银金银，就准备送给他衣服，但是以利沙他拒绝。这个拒绝因为他胜过世界。米夫公司他们在印尼准备呢要在那里开始做他们行业，那么就请人家介绍他们能够在当地找一个合适的人能够来做他们米夫公司的经理。以后呢找来找去的就找到一个宣教士，他们找到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宣教士就把他找来了，把他找来了以后呢就告诉他说他们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每一年要给他3万块钱美金的一个薪水一年。那么给他3万块钱美金的薪水等于呢给他的薪水比他做宣教士的薪水大将近有十倍。那么这个宣教士他拒绝，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如果你认为说这一个钱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插商。他说不是钱不够，乃是这个工作不够大。不是钱不够多，乃是工作不够大。不够。那么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拒绝了，但是那些生意人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一个人在这世界最主要就是要钱，如果不是要钱在世界做什么他不了解。那么所以这一个人他得胜什么？他得胜世界。所以被人家敬重被人是因为有油，因为有圣灵的能力，里面胜过这个肉体，外面胜过世界，这样被人家敬重，并不是谋权位被人敬重，不是谋权位。还有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能够忍受。昨天晚上我给各位翻哥林多书，那个哥林多书提到保罗，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他又饥又渴，讲到他呢是身肉体，讲到他呢有许多的苦楚。以后有一句话直到如今，知道吗？就是说这一种苦呢一直延续。我们的苦啊如果能够过去我们能够忍受，如果这个苦不过去一直延续，这个苦很难能够忍受。那么能力做什么呢？能力能够忍受。所以被人敬重不是因为有权位被人敬重，被人敬重呢因为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痛苦，这样去被人敬重。所以用作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他用无花果，他说要高无花果做王。无花果说我怎么呢？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这个止住这田里的果子？我高高在种树之上，我也不能。那么无花果这是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被人敬重，做王是被人敬重，不是权位被人敬重，乃至有果子是被人敬重，用果子被人敬重。大卫王啊，有一天他在大地当前的时候，突然间他想到伯利恒的井水，伯利恒井水， 他想到佛利恒的井水，他没有命令任何人，他也没有吩咐任何人叫哪一个人去打佛利恒的井水拿来给他喝，他没有。以后呢，有三个勇士听见，有这三个勇士听见，他们就起来，他们就冒命，他们就冲过敌人的阵营，就到伯利恒拿水要来给大卫喝。但是拿到大卫的面前，他说这个好像你们的血，他怎么能够喝的？因为他是浇奠在地上面。那么这几个人他敬重大卫，所以为大卫去冒命，他敬重大卫，所以呢能够呢要去打水来满足这个大卫的需要。那么他们怎么敬重大卫呢？并不是因为大卫是王他就敬重，不是。那么既然不是，为什么他们敬重大卫？因为大卫有果子，有甜美的果子。大卫他在哪里有甜美的果子呢？你看他的陶亚沙龙那个四美就在山的那一边，就用着石灰的扬他，就用着石头来蒸他，要争他，就用个话的来去骂他，来去骂他。以后大卫的跟随，他说王啊，这个狗头你让我过去把他砍下来。他说他这样做是神所吩咐的，是神吩咐的。那么大卫有什么果子呢？这是忍耐的果子，这个果子，这是赦免的果子，这是饶恕的果子。这是大卫借这样的果子。还有他们在基列野林就把这个约柜就刚来了，那个时候大卫是王，大卫是王，他看见人把约柜刚来了，他就在约柜的面前又唱歌又跳舞又唱歌又，他没有想到他是王的身份，但是他当时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呢，那个米迦就笑话他，那个米迦呢就鄙视他。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他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自卑，这是借自卑的果子，这是借这个谦卑的果子。所以被人敬重，被人敬重不是因为有权位我被人敬重，因为我是长老，所以你自然你就要敬重，因为我是牧师，所以自然你就要敬重，或者因为我是什么，你自然就要敬重。所以被人敬重并不是这个地位权位来被人敬重，这个被人敬重甚至都不是工作被人敬重。那么被人敬重什么呢？因为他有甜美的果实来被人敬重。所以权位不是谋的，权位呢你既有果实人就敬重你。那么再有这葡萄，他要高葡萄做王，这个葡萄树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个叫人喜乐的酒，我飘摇在众树之上，我怎么能呢？那么在这里呢是叫人喜乐的美的酒，喜乐美的酒，被人敬重乃是有这个叫人喜乐的美酒，美酒。我们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被人喜乐，怎么样能够被人喜乐呢？请我们看一节圣经，在诗篇第十六篇八节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一起念。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么在这里讲到我常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如果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心欢喜灵就快乐。人的情绪会影响的，会情绪会影响的。好像说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家哭很奇怪，我们的也就酸起来，我们泪也就跟着流起来，因为这是会影响的影响。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家笑很奇怪，我们的心也动起来，我们的口也开起来，我们也笑起来，我们也笑起来。所以这个情绪会影响的，一个家庭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家庭有哪一个人他突然间心情沉重， 你整个家庭呢就笼罩着阴影，大家都跟着群众。为什么跟着群众呢？因为这个会影响的。那么照样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轻松能够影响别人也轻松，如果我们愉快我们也能够影响别人愉快，如果里面满了快乐也能够带给别人也一样的快乐，一样能够带给别人快乐。那么在这里我的心怎么欢喜，我的灵怎么快乐呢？他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耶和华放在我面前。什么叫做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呢？我们不惊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也摆在面前。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属灵的生活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他属灵的侍奉是把耶和华的面前，你看他属灵的生活就不敢随随便便，不敢随随便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国家元首的跟前，你看你怎么可以敢随随便便？你会做出来，你这两个手不知道摆到哪里去，因为你不敢随随便便，不是随随便便。那么照样一个店员在一个老板的跟前，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不敢随随便便，为什么不敢随随便便？因为在老板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跟前，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不敢随便，我们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属灵的侍奉也不敢不认真，也不敢不认真。所以这样的人被人敬重，这样人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断断并不是因为这一个权位，我们被人敬重断也并不是因为工作，甚至不是因为工作。我们被人敬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油，里面把肉体得胜，外面把世界得胜。因为我有油能够把这一切环境的艰难，能够把人事的艰难我们能够得胜，能够忍受，这样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不是成为，乃是结果子，结果子。大卫王不是因为他是王就被人敬重，乃是结果子就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乃是有喜乐的酒，喜乐的这个酒被人敬重。你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你的心就快乐，你的灵就欢喜，你影响别人。所以你从这里看，这一个亚比米勒他要做王就是要被人敬重，就是要被人拥载，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橄榄树的油，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葡萄树的果，没有无花果树的这个果子，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这个葡萄树的油酒，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用什么？他用手段去谋来叫人敬重，他用手段去谋的来叫人来拥载。这是亚比米勒。所以属血气的人是这样，是这样。他没有这个东西，他盼望用手段去谋出有这个东西。虽然说他统治以色列百姓三年，那么在这三年的里面呢，充满什么？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不安，充满了争夺，充满了诡计，充满了陷害，充满陷害。所以你看，如果教会要是有人争一谋权位，这个教会充满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吗？因为他是用谋权位，用谋的。你既然用谋的，里面既有心思，里面既有诡诈，里面既有阴谋，里面既有陷害，所以就充满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么他呢，因为这个权位是谋的，他要带以色列百姓就用诡诈来带他。你用诡诈带我，我也用诡诈来去带你，用诡诈来带你。他要谋害别人，别人也是谋害他，所以结果呢，天天都在那里提心吊胆，天天在那里就在用心机在行事。那么这个亚比米勒 他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最后是什么结果？他伤神的家。以后他在提比斯有一个女人就抛一个摩斯就把他打死。为什么把他打死呢？因为他伤神的家，神也伤这个人，所以结果呢他就被打死了。因为他把神的家伤了，神还不伤他，所以结果呢在最后呢他就落得这种下场。这属血气的是这一种人，就是亚比米勒。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是耶布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勇士，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降在他的身上。那么他是一个属灵的，属灵他有这个属灵的内容，没有属灵的内容怎么叫做属灵？属灵不是一个身份，属灵呢也并不是一篇讲章，因为讲章属灵呢也不是一套脑子里面做的计划，也不是。那么这个属灵它一定有内容，有内容。这个属灵的内容是什么呢？